首先我要鼓励所有的圣徒实在花时间学我们诗歌本里面的一些诗歌，例如我今天所选的这一首161首，我相信我们很少唱，甚至有些人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首诗歌。我们会唱那些比较常唱的大家喜欢的诗歌，这也没有问题。但是我要告诉你，在我们现在的诗歌本里面实在有真理的保障，特别是英文诗歌里面打了星号的，就是李弟兄所写的，还有一个箭记号的，就是倪弟兄写的。如果你花时间看过那些诗歌，你就会发现在诗歌本里面有何等的丰富。我想我们只享受了大概三分之一的诗歌，有可能三分之二我们都不晓得。所以因着这次训练，我要嘱咐众圣徒进入这些比较少唱的诗歌，这里有很多的丰富。这一首161首是说到基督的三个身份，第一个是伸言者，第二是祭司，第三是基督作为君王。我方才只选了4节让大家唱，特别2节3节是说到基督是伸言者。关于基督做伸言者，这里提到几个旧约的预表，例如约拿、以利沙，当然还有摩西。第一个提到的是摩西，我就说那么多。今天早晨我大概4:30就醒过来了，我相信那是主，是灵把我唤醒，为着这篇信息。因为在那之前，虽然我研读过纲要，也做了一些预备，但是那个时候我还不太确定这一篇信息的负担。但是我一早醒过来之后，我开始祷告。在清晨那几个小时的祷告里面，我相信主对这一篇特别的信息的负担就对我相当清楚了。今天下午我们有这份纲要，当然我们会把纲要点过，但是我也要给你们一点的概说，包含着我的负担，当然也就是这个纲要里面所包含的。为着我今天下午的说话，也为着你们的学习，我需要先点出这些负担。为着这一篇信息的研读题目，是先前编写的，也就是回应这几个大点。如果你按照纲要的大点，你就会找到那些问题的答案。但是我今天下午所要说的，我要在交通里面向你们陈明的是这样。我盼望你们离开这个聚会的时候，能够对5件事有深刻的印象。第一，关于伸言者，这就是第一大点。什么是伸言者？或者说谁是真伸言者？谁是真正的伸言者？我们需要认识，这是一件大事。当我们摸到基督是真伸言者，由摩西所预表，我们必须看见伸言者的职分在神的经纶中是何等重要。 无论是在旧约和新约，伸言者、职份是何等重要。第二点是关于摩西做伸言者。当然，摩西是基督的预表，是基督做伸言者的预表。第三，很显然的，我们需要认识基督做伸言者，特别是第一次来的时候，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来到地上，就是神成为肉体，做伸言者，做神所兴起的伸言者，在那里尽职。事实上，那也是伸言者摩西所预言的，在申命记十八章有摩西关于这事的预言。下一点，也许是较为次要，但也不是不重要。我愿意你们对保罗有深刻的印象，那是旧约的摩西在新约里的对照，那可以说是新约最主要的伸言者，他完成了神的话。末了，我的确有负担，也许是一个附录的话，因为在这纲要里面只出现了一句话，但是对我们中间信进的人，年轻的人，我觉得这是重要的，就是要知道谁是假伸言者，这也是很重要的，要认识谁是假伸言者。所以这五个项目，这五个点，当你听我的说话，加上纲要的帮助，就盼望你们能够摸到这五件事。第一大点，伸言者乃是神的发言人，这很简单，神自己就是话，他行作一切都是借着他的说话，没有话，没有说话，神就会一直是个奥秘。他的经纶，他的心愿，他的目的，他的意愿，对我们来说就都是奥秘。若没有话来启示这一切的奥秘，这些奥秘是从创世以来历世历代都隐藏着，直到新约的伸言者像保罗被兴起来，在灵里领受了那些奥秘的启示，才把那些奥秘向人揭示出来。神借着他的说话来工作，若没有说话，神就没有工作，没有行动，他在地上没有工作，没有行动，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借着他的说话，这就使伸言者成为极其重要，因为伸言者乃是神的发言人，他们是为神说话，他们是替神说话，他们是神的出口，他们乃是将神的思想、神的意愿、神的渴望用话语传递给人，或是口中所说的话，或是写出来的话，这些伸言者都是极其重要的。虽然我们知道在旧约里主要的职事乃是伸言者职事和君王职分，当这两者软弱的时候就需要伸言者，但另外一面我要说，伸言者职分乃是一个极大的职分，若没有这样一个职分，我们就不会认识神在做什么，就不会认识神对他的子民的意愿是什么。 所以圣言者乃是神的发言人。这里所列的经节，生命记18:15，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们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圣言者向我，你们要听从他。当然这是指的基督说的。在阿摩斯3:7，主耶和华若不什么什么就一无所行，请注意一无所行。主耶和华若不将秘密启示他的仆人众圣言者就一无所行。我年轻的时候就知道这一节圣经，我当时很年轻，我就有这样的祷告，我说若是这样主啊，请你将你的秘密启示给我。这不是说我要做什么特别的圣言者，但是我里面就有一个渴望，因为当你读到这样的话，你就会有这样的渴望。因为若没有神的奥秘启示给圣言者，他那些奥秘的思想、奥秘的道路、奥秘的自己，若没有这样的启示，神就一无所行，神什么都不能做。你想一想，今天若没有神的话，我们就动弹不得，我们甚至连东西南北都不知道方向，我们会没有目的地，没有意义。所以圣言者是非常重要的人物。以赛亚6:1-8，没有时间读了，那是说到圣言者以赛亚的经历。当他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袍垂下遮满圣殿，末了在这样荣耀圣别的光景之中，这个圣言者说，祸在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看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那时候撒拉佛中有一位飞到我面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他用炭沾了我的口，沾了以赛亚的口，说，看啊，这炭沾了你的嘴唇，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就遮盖了。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所以这就是这个圣言者的蒙召，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这个圣言者必须与宝座上的那一位相配，他必须是圣别的，是被分别为圣的，他的罪和罪孽要除掉，要遮盖，这样他才能够做这位圣别荣耀者宝座上圣别荣耀者的出口。当然任何的差遣者，圣言者若没有被差遣就不能说话。所以在新约你有使徒和圣言者摆在一起，使徒是受差遣者，圣言者是说话者。你若没有受差遣，你就没有权说话。弟兄们姊妹们，为神说话不是一件小事。事实上，如果我们若没有被差遣就说话，那是可憎的，那是抵挡神的。基督徒中间这个说我根据神说话，另外一个说我有神的话，有人说耶和华叫我说这个，另外一个说耶和华借着我如此说。他们有没有受差遣呢？ 所以这不是一件小事。现在我们来到第一终点，伸言者的功用乃是为神说话。我不需要解释这个，因为这是很清楚了。林前十四章说到信徒都能够做伸言者进功用，在召会的聚会里，保罗也嘱咐他的年轻同工提摩太，在提后四章二节要传道，这些人事实上都是为神说话，盼望，甚至这短短的一句话，我们对于伸言聚会的估价要大大的提高。这并不是一个场合让你来发表你小小的意见，或者是你查读圣经看出某种观点就来说一说。是的，我们需要受感而说话，但是弟兄姊妹们，每逢你我站起来在圣言聚会里说话的时候，请记得我们乃是为神说话。哦，你何等需要被洁净，何等需要被圣别，这一个管道，这个出口，这个发言人必须在正确的光景当中才能够为神说话。第二重点，根据圣经，伸言者主要的功用不是预言未来，而是凭神的启示为神说话，并将神说出来。这一点是极其重要，因为在我们天然宗教传统的观念里，当说到伸言的时候，我们立刻想到的就是说预言，预测一些未来的事。是的，伸言包含这一面，那也是伸言的其中一方面。但是伸言者主要的功用，甚至旧约也是这样，当然新约更是如此。这个主要的功用不是预言未来，而是凭神的启示为神说话，并将神说出来。我甚至要说，伸言乃是把基督，就是神的具体化身说出来，把基督说出来。李弟兄甚至还有一个定义是要把神或基督说到神的子民里面。所以这不是说到预言什么东西，你看以赛亚书这么长的一卷书，有那么多章，在那些经文的里面有一些预言将来的事，但是基本上乃是揭示讲说基督，这才是真正的伸言，这才是真正的伸言。出埃及记第七章第一节有这样一个注解，你们可以去看一看。这里说到伸言者主要不是预言未来，乃是替另外一个人说话。你为另外一个人说话，你就是伸言者，为别人说话的人，就如亚伦为摩西说话。摩西四十岁的时候，他的说话大有能力，他受过埃及的教育，他是个大的伟大的演说家。但是再过了四十年，受了神许多的对付之后，他说，我是拙口笨舌的人，我不知道怎么说话。这样一个人，他天然说话的才能被摸着了，所以他深信他自己不会说话，以致神对他不高兴。我叫你说，你却一再的说你不会说，神不高兴。但 我想摩西不是在神面前表演，他的确是这样的生性，他自己不会说话。所以神指派亚伦，他说你的哥哥亚伦他可以说话，他要做你的伸言者，要做为你说话的人。耶和华对摩西说，你看我使你在法老面前做神，你的哥哥亚伦要做你的伸言者。这里有一个伸言者，他是伸言者，摩西的伸言者，真正的伸言者是摩西，但是摩西做这个亚伦做摩西的发言人，他成了摩西的伸言者。凡我所吩咐你的，你都要说，你的哥哥亚伦要告诉法老。摩西跟法老之间的对话是透过亚伦说的，但是那个话不是直接临到亚伦，乃是临到摩西。摩西还是那个真伸言者。在出埃及第四章更早的时候，耶和华遇见摩西，关于说话这件事，他说你要去，我要与你的口同，在指教你当说的话。四章十二节，我读这话就想到主耶稣，他岂不是完全一样吗？凡父所教导我的，我就讲说。他主耶稣是真正的伸言者。他说我要与你当说的话放在他的口中，我要赐你和他口才，也就是说我要与你的口和他的口同在，又要指教你们所当行的。第三重点，神乃是说话的神，在旧约里借着众伸言者多份多方向人说话，希伯来一章一节那里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伸言者多份多方向列祖说话。众伸言者有神的说话，就在这末后的日子在子里向我们说话。至终子就是神的话，也就是神的说话，他乃是神一切说话的总和。就像在第一篇信息我们所看见的，从神口中所出的一切，从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一点不差，就是基督自己。似乎神没有别的要说了，除了基督之外。弟兄姊妹们，我们也是这样，若除了基督之外，我们没有别的可说的。在我们的伸言聚会里面，我们向彼此讲说基督，因为神也没有别的可说。同样，我们在基督之外也没有别的可说。第一小点，神是隐藏的，但借着伸言者的说话，就将他自己和他的心意表明出来。刚才我已经讲过了。在以赛亚45章说到神是忌隐的神，他是隐藏的神，但是在45章19节他说我没有在隐秘中说话，我耶和华所讲说的是公义，所宣扬的是正直。他本身是忌隐的神，但是借着他的说话，他就不在隐秘中了，他要宣扬他自己，讲说他自己。以赛亚一章一节二节说，天啊要听 地啊要侧耳听，因为耶和华如此说话。这就是福音，神说话了。今天神不再是隐秘的神，他乃是启示出来的神，不是人不能认识的神，乃是可认识的神，因为他说话了，主要是借着他的伸言者。弟兄姊妹们，他不仅将他自己启示出来，他更将他的心意，他向着他子民的心意表明出来。第二小点，伸言者直接得着神的启示，被神的灵推动为神说话，并将神说出来。这是很重要的一段话，在彼得后书一章20-21节，我们都要认识这一段话。这里有很清楚的定义，就是伸言的来源，伸言者如何说话，或者根据神而把一些话写下来。彼得后书1章20节，第一要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都不是人自己的见解，也就是说不是伸言者自己的见解或解释，不，没有地位，没有立场给伸言者自己的见解。21节，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发自人的意思，乃是人被圣灵推动从神说出来的。所以这里第一，伸言从来没有发自人的意思。就像我们的重生再生一次，不是出于人的意思，不是出于肉体的源头，不是出于血肉。伸言完全是从神来的，从神的旨意来的。我们需要对这件事有清楚的认识，没有任何出于肉体的东西能够成为神的伸言，神圣的伸言。B 小点，人的意思、意愿和盼望同他的思想解释都不是任何伸言的源头。这是我们要参加伸言聚会的时候该学的功课。我们很多的伸言还只不过是人的愿望，是这个弟兄的意思，或者是那个弟兄的意愿。我们乃要说出自神圣源头，出自神自己的思想、意愿和盼望。C 小点，那源头乃是神，人是被神的圣灵推动，好像船被风带动，而说出神的旨意、意愿和盼望。我想这个例子，一艘船若没有被风带动，就没有办法前行。所以这个帆船是按照风的速度、风的方向往它的目的地而行。所以一个正确的伸言者必须这样说话，若没有圣灵的推动，他就没有什么可说，唯有当他被那灵推动，他才能够真正的为神说话，为神伸言。第一小点，经上所有的伸言都不是出于伸言者或作者的揭示。不管你有多么聪明，你对圣经有多少的认识，那个关键乃是源头，你要追溯那个源头。因为伸言从来没有发自人的意思或被人的意思带动，乃是人被圣灵推动从神说出来的。不仅仅是他受感动，甚至他说话的时候也要被圣灵推动，被这个圣灵像风一样吹动，并且照此说话。撒母耳记说到神的耶和华的灵借着我说话，他的话在我的舌头上 所以这里有神的灵，第二有神的话，这两者乃是每一个圣言必须有的元素。你必须有灵也有话，你必须有话配上灵。第四终点是关于假圣言者，我不要深入去讲，直到信息的末了。假圣言者乃是擅自托神的名，说神未曾吩咐他说之话的人。哦，这个妄自擅自行事的罪，神没有说，你却说了。他说话之前你就先说了，你是擅自说话，这是太大胆了。我们弟兄姊妹绝对不能做这样的事。你说的必须是神吩咐你说的。我们之后再多说一点关于假圣言者。好，我讲过第一大点的什么是一个真正的正确的圣言者，神的发言人。现在我们来到第二大点，关于摩西。摩西是圣言者，他作为圣言者乃是预表基督。在申命记十八章，在那段话里，摩西说到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中间兴起一位圣言者，他乃是预言有一位，有另一位圣言者要兴起，从以色列人中间兴起，不是从外邦人中间兴起。当然这是指基督说的。所以摩西是圣言者，在许许多多摩西所讲的话上，他的确是圣言者。第一终点，摩西在带领以色列人的40年间不断的为神对以色列人说话。你读摩西五经，从出埃及记，甚至在他们离开埃及之前，至少从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起，在旷野的40年，摩西做什么呢？表面看来他做很多事，也行神迹奇事，有种种的安排等等，但是基本上在那40年之间，摩西是向他是对以色列人说话。这个说话结束于申命记，重新再说一遍前面所说过的话，他一直为神说话。这里说特别在申命记中，他一再重复的对他们讲说神的话。申命记一章九节，那时我对你们说得得得得，一章十八节，那时我将你们所当行的事都吩咐你们了。40年前我就这样做了，现在我还在做这件事。他还在申言。申命记四章一至二节，以色列人啊，现在你们要听我所教训你们遵行的律例和典章，好叫你们存活，得以进入耶和华你们列祖之神所赐给你们的地，承受为业。我所吩咐你们的话，你们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好叫你们遵守我所吩咐的，就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你读这话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这事实上也是描述基督呢？主在马太24章预言末了的世代，犹太人外邦人教会要怎样，在那里 说道，天地都要过去，但是我的话要存留。这是主说到他自己的话，摩西论到他自己的话也是这样说。摩西的确很清楚的是基督做圣言者的预表。你敢这样说吗？你们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我不敢，如果我这样说，你们一定会用石头把我打死。但摩西竟然那样说，他是那样的确定，他所说的不是他自己的话，乃是神的话，是神的命令。不得了，何等的摩西，何等的伸言者。申命记五章十一节，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申命记六章一至九节，这是耶和华你们神吩咐我教训你们的诫命，好叫你和你的子子孙孙一生的日子敬畏耶和华你的神。我不只向你们说话，还向你们的子子孙孙，甚至今天还没有生下来的人说这些话，一生的日子都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六章三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要谨守遵行，使你在流奶与蜜之地可以得福。四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是我们的神，耶和华是独一的，你要全心全魂全力爱耶和华你的神。他在说这些事。六节，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些话要放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你要将这些话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头带，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他讲说这些话，并且他要以色列人持守这些话。第二终点，摩西是神的发言人，如同年老的慈父，富有爱心和关切的对他的儿女说话。这是一个非常摸人的点。当我想到圣言者，我想到啊，我的头发都竖起来了，成为超人。然后还有打雷，地也震动，因为圣言者说话了。但是显然摩西不是这样，特别在申命记，摩西是个年老的人呢，他是个慈爱的父，不是那种惊天动地的场景，是你可能想象是那样，但是他的说话乃是如同年老的慈父，富有爱心和关切的对他的儿女说话。他所说的乃是出自神的心。一小点，虽然是摩西在说话，但他不是说自己的话，乃是说神的话。二小点，他为神说话，说出神，并将神说到以色列人里面。第三终点，摩西这人不仅被神的思想所浸透并饱和，更是由这位说话的神自己所构成，所以从他口中出来的话就是神借这位发言人所说出来的话。这四十年之间，摩西是神的发言人，为神说话，说出神，并说预言。他所说的每句话都成为神的话。你怎么说？摩西五经，摩西所写的这五卷书是非常特殊的。青年人，如果你没有读过旧约生命读经，你要从摩西五经开始，所有主要的真理，圣经主要的真理，所有神圣的真理都像种子撒在这五卷书里面。当然那个启示是进展的， 在旧约里有更多的发展，到了新约再进一步的发展，但是那些种子是种在这五卷书的里面，摩西的说话和他的写作成了神的话，他预言以色列人要离弃神而被神赶逐到万国，等他们悔改归向神，神就要从万民中将他们召聚回来。这里所列的经节我没有时间一一读过，首先生命记第十章，我到哪里了？无论如何，这里有摩西所讲的话，他预言以色列人日后的景况，他们要怎样离弃神，但是等到他们悔改归向神的时候，神要把他们召聚回来等等，这是他所说的许多的预言，这些也都成了神的话。第三小点，作为这样一位申言者，摩西乃是预表基督。在新约里，这句段话两次引用，就是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从你们中间兴起一位申言者，这是以色列人所寻求的，他们要有一位申言者，摩西就成了那位申言者，因为他们说我们担受不了直接听神的说话，我们需要有人做中间人，摩西就成了那一个。但是至终那个真正的申言者乃是基督自己。摩西向以色列人说神所吩咐他说的一切话，这圣经说摩西在神的全家忠信，这个忠信是在于什么呢？有很多的场合证明摩西是忠信的，但是今天下午我要说一点，他乃是忠信的说神的话，那是忠信的一个重大的表记，他乃是说神所吩咐他说的一切话，没有漏掉任何一句，照样主耶稣也说父所吩咐他说的一切话。所以等一下我们会来到主耶稣，他是那真正的申言者，也做同样的事。我要加一点关于摩西，然后我们就能够往前。是什么叫摩西成为旧约最大的申言者呢？请你看申命记34章第十节，那卷书的末了，在那里说到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申言者像摩西的，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甚至旧约其他伟大的申言者都没有一个像摩西那样面对面的从神领受话语，因为那个时候摩西成了神的同伴，不仅是神的朋友，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但摩西不仅是神的朋友，更是神的同伴。那个时候他是神的合伙人，神的同伙，他在神在地上的事业的里面与神成为一。在旷野那40年他做什么呢？他完全是在从事神圣的事业，所以这一个人他对神是这样的重要，神是面对面的与他来往。 四十天四十昼四十夜，他面对面与耶和华同在，脸面就发光。他不仅从神领受了诫命，他更是借着神那显出的荣光的照耀而得着神自己的成分传述到他的里面。我们今天也需要更多面对面与神来往。你若要为神伸言，你需要有更多面对面与神同在的时间，除去一切的帕子，让神能够把他的心说到你的里面，使你能够去向他的子民说话。好，现在来到第三大点，旧约的伸言者摩西预言说，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们中间给你兴起一位伸言者向我，你们要听从他。现在在第三跟第四大点，我们要来看基督。第一终点，耶和华要将他的话放在那伸言者口中，那伸言者要说神一切所吩咐的话。耶和华要将他的话放在这位的口中。弟兄姊妹们，我在这里要说一点，青年人学习不用你自己的语言，当你要为主说话的时候，特别是年轻的时候，要学习用神的语言。我告诉你，这份职事充满了神圣的语言，也许是简单的话，就像三年级小学三年级的英文程度，但是那个是神的说话。你要学说这执事的话，你口中的是什么样的话是很重要的，因为借着这个话就传递了思想。耶和华要将他的话放在那圣言者口中，那个圣言者是指基督，那圣言者就要说神一切所吩咐的话。第二重点，神兴起那圣言者乃是照以色列人在何烈山向耶和华他们的神所求一切的话。那是在何烈山他们要求要有这样的圣言者。第一小点，以色列人告诉摩西说他们无法单手听见神的声音。二，由于他们想要一位圣言者，摩西便应许神会成就他们对圣言者的渴望。第三终点，摩西预言耶和华要从他们弟兄们中间兴起一位圣言者。一小点，这指明神要借着基督的成为肉体兴起这位圣言者，讲说他的神的话。这里列了我们很熟悉的经节，约翰一章十四节，化楼格斯成了肉体，这是指基督成为人，成为神人，做圣言者。约翰三章三十四节，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所以在这里有这位使徒圣言者。约翰七章十六至十七节，耶稣回答一些人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来者的。人若立志实行他的旨意，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从自己说的。你可以以分辨，我所说的是出于我，还是出于那差我来的神。希伯来一章二节，神就在这末后的日子在旨里向我们说话。二小点，从他们弟兄们中间指明基督这位要来的圣言者，既是神圣的，又是属人的。当然那楼格斯的话是神圣的， 但他又成了肉体，所以他也是属人的。 A 小点，基督若仅仅是神，就不能从以色列人中间被兴起。 B 基督是神，就不能从犹太人中做一位弟兄而被兴起，但基督是成为肉体的一位，穿上了人的性情，做了犹太人，就从他的弟兄们中间被兴起。 C 小点，基督是成为肉体的神，穿上了人的性情，并成了犹太人，因此他是从你们中间兴起的伸延者，如摩西所预言的。三小点，行传三章二十二至二十三节，把生命记十八章十五至十九节应用到基督这位神成为肉体来做人者的身上，指明基督就是神应许给他子民以色列人的伸延者。我较早说过两次，这是彼得第一次在他行传的第二篇信息里引用了生命记的这段话，然后第二次西提反在他殉道的时候释放了一篇长篇的信息，他也引用了同样一段生命记的话，这必是指明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关于基督这位伸延者从犹太人中间被兴起。第四大点，我们继续来看这位基督，这位伸延者。基督第一次来时做神所兴起的伸延者供职。我们想到基督来的时候，他是救主，是救赎主，他是许许多多。但是我们有多少想到基督来乃是做神的伸延者供职？两千年前一位伸延者来了，来为神说话。一重点，基督借着成为肉体成为伸延者为神说话。二重点，基督是神的话，也是神的说话，请听。他不仅是神的话，他事实上就是神的说话。在约翰一章一节，太初有话，话与神同在，话就是神。启示录十九章十三节，他穿着沾过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的话。希伯来一章二节再次引用这一切，给我们看见基督是神的话，也是神的说话，他甚至就是神的说话。这意思是说，就着某一面来说，他不仅仅是那个神那个常时的不动的话，更是那个及时的活的说话。基督是神及时活的说话。一小点，当基督在地上为神说话并对人施教时，他的教训不是他自己的，乃是照着父所教训他的。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他说，乃是那差我来者的，约翰七章十六节。你们举起人子，就必知道我是，并且我从自己不做什么。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你记得 Ed Marks 弟兄昨天晚上对我们所说的，我们需要花时间与主同在，就像主耶稣有私下长的时间与父同在。你知道主在那长段的时间里面他做什么呢？他是面对面的与父同在。在那些时候，父在教导他，使他知道下一步应该说什么。只是 时时刻刻的依赖父来说话，我们岂不更该为着我们的说话依靠我们里面的这一位，否则我们就没有话可说。二小点，他所讲的没有出于自己的，乃是父怎样告诉他，他就照样讲。约翰十二章四十九节，因为我所讲的没有出于自己的，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了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远的生命，所以我所讲的乃是父怎样告诉我，我就照样讲。这是何等一位伸言者，这不是那种自由来往的伸言者随意说话，他乃是每时每刻连于父做他的源头，他甚至每一口气都是这样与父同在，来将父吸入。他问父，这个时候你的命令是什么，你要说的是什么，求你把这个启示给我，这就是主所做的。三小点，基督是神的圣言者，为神说话，说出神，并将神向门徒启示出来。你去读四卷福音书，满了这样的说话，满了这一位圣言者的说话。第三终点，基督在他地上的执事里，也借着宣示那要来的事而伸言预言。他的确也有许多的预言，你如果要知道末后日子的事，你就要去读，例如约翰啊马太24章25章，否则你就不会知道那些要来的事。第四终点，今天基督这位圣言者在我们里面一直为神说话，启示神，并将神说到人里面。亲爱的圣徒们，就像祭司，大祭司在天上，同时也他也在我们灵里，我们有天梯把天和地相连。同样的，那在上面的君王乃是在我们灵的宝座那里来管制我们，所以这一位升天的圣言者今天也活在我们的灵里，常时不断的说话，在吩咐我们，嘱咐我们。他的说话乃是将神启示给我们，并将神自己说到我们里面。这就是他今天这位在我们里面的基督作为伸言者所做的事。现在我们来到第五大点，我们已经把基督做圣言者讲过了，现在我们来看保罗。我们来看保罗，摩西做圣言者乃是基督这生圣言者的预表，他可能发表一些自己的感觉，但甚至这些也成了神的话。他在生命记中的说话就像保罗在林前七章的说话一样。我想我们不会有一个人把林前七章跟生命记摆在一起，这有什么关系呢？答案在这里。第一终点，因着保罗是被神构成的人，至终他的意见成了新约神圣启示里神的话的一部分。一小点，保罗在说话时与神是一，所以他的说话就是神的说话。请看，这是在林前六章和七章，在那里保罗是说到婚姻的事，说到同生，甚至说到一些不好的事，像淫乱等等。但是当他在那里说话摸到这些事的时候，他所说的成了神的说话，记载在神的话，就是圣经里面，成为圣经的一部分。例如林前六章十七节，他说 道与娼妓联合，这不是一件令人喜悦的话题。与娼妓联合，与他成为一体。但接着他就说，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临前七章二十五节，他是论到同身，说到守同身，他说关于同身的人，我没有主的命令，至少摩西斯说我有神的命令，这里保罗更大胆了，他说我没有主的命令，但我提出我的意见，不得了，但我既蒙主怜悯成为忠信的，就提出我的意见。你可以相信吗？这样的意见，关于守童身，这样的意见竟然成为神的话的一部分。第二终点，临前七章表达一个爱主之人的灵，他关切主在地上的权益，绝对为着主与主是一，并且在各面都顺从服从神，满意于神和他所安排的环境。你们研读的时候，我希望你们注意这些形容保罗的话，必须是这样的一个人才能够没有神直接的命令而发表提出自己的意见。好，第三重点，因为保罗与主是一，他说话时主就与他一同说话，不得了，他说话时主就与他一同说话。我宝贝这一个，你岂不渴望这个吗？当你说话的时候，主与你一同说话。因此在临前七章，我们看见新约化成肉体这个原则的榜样。在七章十节，他说，至于那已婚的，我吩咐他们，其实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至终他的吩咐也成了主的吩咐，这是他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但是在另外一个地方，他就说，我对其余的人说，不是主说，不是主说，是他说，倘若某弟兄有不幸的妻子，妻子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妻子。现在这是保罗的话，不是主的话，但是主与他同在。刚才我念过了七章二十五节，他提出他的意见，七章四十节，然而按我的意见，他若守节更是有福。但我想我也有神的灵了。我想是在艾尔登会所的时候，我还是个小孩，我第一次听到李弟兄讲这件事。后来他说，请听，他说这是最高的属灵，我永远不会忘记。我当时不太领会他所说的，但是我永远不会忘记他所说的这句话，这是最高的属灵。他把这种的说话跟五旬节派所说的耶和华如此说做个对比。这里他不是说耶和华如此说，他乃是说我没有主的吩咐，但我想我也有神的灵了。这就是保罗这位圣言者。第一小点，化成肉体的原则就是神进到人里面，将他自己与人调和，使人与他成为一。因此神在人里，人也在神里。今天这就是圣言的原则，是神在我们里面，我们在他里面，我们 与基督是一，他与我们是一。在这层肉体的原则里，我们说话，我们伸言。二小点，在新约里，主与他的使徒成为一，他们也与他成为一，并且与他一同说话，因此他的话成了他们的话，而且不论他们说什么都是他的话。三小点，林前七章十节的原则与加太二章二十节的原则相同，化成肉体的原则，二人活着如同一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就是最高的属灵。一个人，一个生命，一个口，一个说话，甚至所有的思想意念都是一个，都是一样的。当这个人说话的时候，也的确就是主的说话。四小点，在林前七章二十五节和四十节，我们看见最高的属灵。一个人与主是一，到一个地步被主浸透，甚至他的意见也发表出主的心意。五小点，如果我们被那灵浸透，我们所发表的乃是我们所想的，但这也会是出于主的，因为我们与他是一。这就是经历基督做伸言者，活在我们里面，为神说话，并将神说出来。亲爱的圣徒们，这是基督作为包罗万有者的另外一方面给我们经历。我们要认识他是我们当前的伸言者，是那内住在我们里面的说话者。我想起约翰一书第二章有两节很接近，青年人啊，你们刚强，因为神的话住在你们里面。那是，我想那是楼格斯，神的话住在你们里面。再过两三节就说乃是在那一章的末了，说你们有这个膏油涂抹住在你们里面。所以你有这两样，一个是话住在你里面，你也有膏油涂抹住在你们的里面。但我要说的是这样，今天我们若要成为主今日的伸言者，我们需要有这两样的住。你我需要话，就是楼格斯写成的话，知识的话，解开的话。你如果不研读这些话，你没有基督的话住在你的里面，你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你无话可说。你可能是讲的是假的圣言，但是不仅要让这个话住在你里面，还有膏油涂抹住在你里面。这是活的，活动的，就是主耶稣耶稣基督包罗万德的灵，由出埃及的膏油所预表。这个乃是活跃的，在我们的里面运行，根据我们里面的话与这个话一同做工。我们有话住在我们里面，也有这奇妙的膏油涂抹在我们里面。有这两样，我们就能够做主的伸言者进功用。哦，摩西怎么说？但愿以色列的众人都是伸言者。神不愿意只有一两个伸言者，他愿意他所有的子民都做伸言者。就像他愿意他所有的子民都做祭司，与他一同做王，他要许许多多与基督一同做伸言者的人，做他在地上集体的出口，把他说出来，为他说话，并将 他说到人的里面。现在大概只剩三分钟，或者能够给我五分钟，我要很快的作为警告的话说一点关于假伸言者。我要依赖尼托森弟兄的一段话，尼托森文集第七一集第七册，基督徒报第五期，这里说到不仅有敌基督，还有他的同伴，就是假伸言者，他是已过所有假伸言者的总和。还有李弟兄说这个龙，他们形成了撒旦的三一，反对父也反对子，撒旦反对父，这个假伸言者是反对灵，这个敌基督是反对词，他这里是一个魔鬼的三一，在这个世代末了的三年半做工，有能力赐给他。这个假伸言者按照我们所学习的，可能是犹大，就是那出卖了主又上吊了，然后呢又到了他自己的地方去，他可能复苏了回来，成为那个假伸言者，来与尼罗复苏的灵，就是那个兽及基督合作。但是在那之前会有许多敌基督者在地上，还有假伸言者，这就是主所预言的。使徒也说到这件事，今天在我们中间敌基督者和假伸言者已经出现了。现在我要说一点关于这些的兆头，就是假伸言者的特点，我要快快的说。第一，假伸言者的灵是由这个欺骗的灵所推动的，主要就是在说谎言。撒旦是说谎者的父，由今天在地上有这样欺骗的灵，不仅是不法，更是欺骗。在网际网络上充满了这样的灵，岂不是这样吗？第二，这些假伸言者，他们应许人虚空的飘渺的福乐，他们告诉人说，你如果这样做你就会大大的亨通。他们第三，他们是贪财，他们贪爱工价，就像巴兰一样，巴兰的教训，巴兰的工作，今天在基督教国里充满了这样的贪财。他们在那里只是要满足自己卑鄙的意图。下一个点，他们所传的信息在表面上尚有宗教气，然而在实际上乃是助人为恶，是有宗教的气氛却是助人为恶。下一个点，我们不是从人的话语来认识一个伸言者，因为他们也可能行神迹奇事，以利亚叫火降下，从火从天上降下来，那些假伸言者也能够做同样的事。但是我们要看的 不是他们的说话，乃是他们的所结的果子。另外一个点，假声言子乃是他们得着特别的感动。你不能说他们没有灵感，他们有灵感，但不是圣灵给他们的感动，乃是从别的源头，黑暗的源头说话。所以这他们的话很吸引人，但那不是神的话。另外一个点，他们是豺狼，披上羊皮，他们看来像羊，有时候觉得看似很温顺，好像真身言者，但事实上在他们的底下乃是邪灵，有很多的羊被他们偷去，甚至有很多都不是他们真正有的。今天有些称为新神学派的人，在尼迪翁时候就有这些，他们事实上是无神论者。他们所讲说的事实上是被盗，他们引人离开真理，离开神基督那灵作为实际，他们说的是谎言，他们不相信圣经，他们寻求人的荣耀，他们的道理只是穿上宗教的外衣，事实上他们要叫人沉沦。圣经教导我们应当爱仇敌，但是对于传异端的人也有相当的指教，在使徒的教训里面叫我们不能这样好的对待他们，在约翰二书甚至不能把这样的人接到家里。弟兄姊妹们，这是非常严肃的警告，也不要向他们问安说要喜乐，因为他们只是播散面教，把面教加到细面的里面。弟兄姊妹们，我停在这里，我只用这一句话来结束，就是第一，我们需要尊重神的伸言者。是的，神的伸言者在他们的本地常常是不受尊重的，但是你不顺从或背叛神的发言人，这是严肃的事，因为这就是背叛神自己，不顺从神自己。表面他们是背叛摩西，事实上神说你们是背叛了我。第二，我们需要过一种生活，是伸言的生活，是主的成为肉体，与主是一的生活，有话住在我们的里面，有膏油涂抹在我们里面，是如同与基督如同一人，过一个生活。若是这样，我们就能够成为他今天团体的伸言者，来继续神在地上的说话。第三，我们要提防假伸言者，免得我们被引入歧途。在主的恢复里，从前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愿主使用这话来造就并加强他的恢复。我停在这里，你们可以有一些的祷告。